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环球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星期二，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第二号政治人物艾鲁里，据传喺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遭到疑似由以色列发动嘅袭击身亡。综合路透社同美联社报道，艾鲁里传出死讯嘅当下，哈马斯正处于溃败嘅关键当口。大约3个月前，哈马斯战士跨越加沙边境，突袭以色列南部，杀害了1200人，并掳走240名人质，促使以色列决心发动反击行动，试图歼灭哈马斯。而在这一次袭击中身亡的艾鲁里，其影响力虽然不及加沙哈马斯领导群，却被视为是这个组织行动的关键成员。他多次进出以色列监狱后，流亡叙利亚、土耳其、卡塔尔，最后落脚黎巴嫩，并从流亡地点幕后策划约旦河西岸的各项行动。哈马斯官员亦都指出，艾鲁里是发起以哈战争和参与人质谈判、协助工作的核心人物，预计他的死亡将为哈马斯带来进一步的打击。据3名美国国防官员和另一名知情官员今个礼拜向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透露，华府和杜哈已达成协议，要将美国在卡塔尔占地广大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军事部署延长10年。这一项尚未对外公开的协议，凸显了华府对这一个波湾小国的依赖。卡达近年在舟船交涉被扣押在加沙和委内瑞拉的美国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乌代德空军基地位于卡塔尔首都杜哈西南方的沙漠中，是美国在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军事驻点，能够容纳超过10000名美军。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月亦曾访问乌代德空军基地，并感謝卡塔爾當局增加對該地區的支出。不過，奧斯丁並未提及續約一事，拜登政府亦未將此事公開。星期二，日本航空一架班機降落在東京羽田機場時，意外撞到一架海上保安廳的飛機，並在跑道起火燃燒。所幸日航班機上379人全員脫困，让飞安专家以奇迹来到赞扬日航人员的即时处置。不过，该起事件已造成海保机上6人，共有5人死亡，1人重伤。当日日航这一架 A350 空中巴士在下午5:47左右降落在羽田机场 C 跑道之后，撞上海保厅的固定翼飞机，并起火燃烧。客机燃烧约8.5小时之后，一直持续到3号凌晨2点几才熄灭。客机上包含367名乘客和12名机组人员，共379人，即时从3个紧急出口成功逃出机外，只有14人受伤。28岁的机上乘客佐和田向路透社话，他和其余乘客在逃离飞机之后，约10分钟就听到爆炸声响，或者再迟一啲，他们都将无法幸免于难。星期二，美国检察官对民主党籍资深参议员梅兰德兹提出新的刑事指控，指话他收受贿赂，协助一名商人取得同卡塔尔政府有关的基金投资。先前梅兰德兹已经在同案中面临贪污相关指控，包括密谋担任埃及代理人，为开罗当局收受贿赂和以影响力逃利，但他都悉数否认。根据起诉书指出，梅兰德兹被控收受贿赂协助商人戴比斯，戴比斯则借有利于杜哈当局的行动，从卡塔尔有关的基金中寻求数百万美元的投资。在与埃及相关的罪名部分，梅兰德兹被控在2018年到2022年间收受3名新泽西州居民数10万美元的贿款，并利用其权力和影响力来到保护这一些商人令其致富，以及逃离埃及政府， 不過梅蘭得知否認犯下任何罪恨。星期二，前總統川普對緬因州選務官員因宣布禁止他參選2024年總統初選，向緬因州法院提起上訴。這一項禁令是日前由緬因州選務官員州務卿貝盧斯直接宣布禁止川普出現在初選的選票上。川普的律師星期二要求緬因州高等法院駁回民主黨人貝盧斯的決定，並說他是一位具有偏見的決策者，經常任意行事，而且反覆無常。貝盧斯在做出這一項裁決時指稱，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的事件是應即將卸任總統的要求，並說這個是在他本人知情而且支持情況之下發生。之前共和黨人已就科羅拉多州最高法院的類似裁決向聯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訴，預計最新的緬因州一案最終亦可能進入聯邦最高法院。根據財政部星期二發布的最新報告指出，美國聯邦政府的公共債務總額已經首次突破$34,000,000,000。藉此之際，國會議員正是為未來幾週一連串聯邦資金爭奪戰預早做準備。根據去年12月29日的財政部每日結單顯示，美國未償還的公共債務總額從12月28日的$33.911,000,000,000增加到$34.001,000,000,000大關。計入聯邦債務上限的債務從12月28日的$33.794,000,000,000增至12月29日的$33.89,000,000,000。下個禮拜，國會議員將開始返回華府，在1月19日到2月2日兩個最後期限前解決去年九月遺留至今的政府支出問題。同時，國會議員亦希望能通過對烏克蘭和以色列的緊急援助，其中可能還會附和一些不相關的美國邊境安全條款。接下來請繼續收聽希望之星環球新聞。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近日預計說，北約將在2024年完成瑞典入盟的長期計劃。他年初在接受德新社採訪時表示，相信瑞典最遲將在7月份的北約峰會上成為北約第32個成員國。斯托爾滕貝格還強調土耳其對歐洲安全的重要性，他說土耳其位於黑海的戰略地理位置表明了這一點，而且土耳其還與伊拉克和敘利亞接壤。斯托爾滕貝格說，土耳其在打擊伊斯蘭國的鬥爭中正發揮著關鍵作用，並指出北約利用土耳其的基礎設施來到擊敗該恐怖組織。下一屆北約峰會將在7月9日到11日在華盛頓舉行，屆時北約將慶祝其成立75週年。瑞典要想以正式成員的身份加入北約，所有北約現有成員都必須批准加入議定書。除了土耳其之外，匈牙利亦尚未批准該請求。去年5月，蒙大拿共和黨州長吉安福特簽署了一項法案，禁止 TikTok 在該州運作。從2024年1月1日開始，禁止谷歌和蘋果的應用軟件商店向該州居民提供 TikTok 應用程序。不過，聯邦地方法院法官莫洛伊在去年11月30日阻止了該禁令，說其超越了州政府權限，而且侵犯了用戶和企業的憲法權利。蒙大拿州1月2日表示，將對美國法官11月做出的一項裁決提起上訴。蒙大拿州總檢察長共和黨人克魯森提交了一份通告，表示該州將向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提起上訴。一些美國國會議員亦提出了禁止 TikTok 的法案， 或者希望賦予拜登政府施加限制或禁止 TikTok 的權力，但這些努力都停滯不前。美國去年12月針對電動車製出新規，如果電動車使用了中國製電池，將取消稅收抵免資格。新規定生效之後，美國已經將符合補助資格的電動車從17款車型削減到8款，新規定已從星期一1月1日開始生效。符合補助資格的車輛名單包括通用汽車 GM 的兩款車型，包括雪佛蘭的 Bolt、 福特的 F150 Lightning 以及 Rivian Automotive 的兩款車型。特拉斯則有3款車型可獲補助，當中包含 Model Y。據信一些汽車製造商正準備提交更多車型給美國政府，新名單可望增加。拜登政府為了推廣潔淨能源，提供某些電動車高達$7,500美元的稅收抵免。與此同時，美國亦正努力減少電動車產業對中國的依賴。去年12月1日，美國發布新規，取消含有中國電池組件車型的補助資格，並從2025年開始取消含有中國鋁、鋰和其他關鍵礦物質車型的補助資格。白宮希望新的稅收抵免規則能夠鼓勵美國汽車供應鏈的發展，加強推動製造業回流。密蘇里州州長星期二頒布行政命令，禁止中國、俄羅斯和其他在美國黑名單上的國家的公司購買密蘇里州軍事基地附近的土地。共和黨州長麥克帕森的行政命令禁止被聯邦政府認定有威脅的國家的公民和公司購買該州軍事基地10英里以內的農場或其他土地。聯邦政府將中國、古巴、伊朗、朝鮮、俄羅斯和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列為海外對手。共和黨籍的州參議院主席加勒羅登說，通過壁壘法律是參議院星期三復會之後的一項優先要務。外國個人或實體擁有農田的限制措施在美國各地十分不同，至少24個州有這樣的限制。中華民國國防部星期三1月3日公布，星期二又有4顆中共空飄氣球越過台海中線，其中3回更直接橫越台灣本島上空，所經之處包括台灣的4個空軍基地。星期一元旦當日亦都有2回中共空飄氣球越過海峽中線，其中一回穿越台灣上空。台灣即將在1月13日舉行總統和立法委員的選舉，對中共的軍事和政治活動保持高度警惕。過去4年來，中共加強了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活動，中共戰機和軍艦現在經常在台海周邊活動。之前中共黨魁習近平在新年前夕發表的講話中則表示，祖國統一是歷史必然，台灣政府則是拒絕中國的主權主張。執政的民進黨和最大的反對黨國民黨都表示，只有台灣人民才能夠決定他們的未來。蘋果日報創辦人黎智英的案件星期二在香港法院繼續審理，多名在黎智英的香港國安法勾結外國勢力案件審訊中被指和他有聯絡或合作的外國人都公開批評相關指控，其中被點名的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行政總裁佩倫德指，香港控方希望將黎智英描繪成整個香港民主運動的幕後黑手，但這個是荒謬。同樣被香港控方列為同謀的英國人權組織香港監察行政總裁羅傑斯指出，香港當局的指控表明黎智英案是做騷公審。另一位被點名的人是美國駐香港前領事郭明漢，他是香港自由委員會基金會的主席， 佢批評案件係假審訊。黎智英的國際律師團隊成員普萊斯指，針對黎智英的控罪是可悲地薄弱，這一場做騷公審應該終結，並立即釋放黎智英。